地平线，目光聚焦中国江苏，及时报道文化动态，流动风景，真实人生。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，这里是江苏。
你好，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，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，在南京问候各位。7月7号，2020年的高考正式的拉开了序幕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，高考是一场与梦想交织、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是一段与青春作别、没有豪言壮语的宣言。每到高考，几乎所有人都会相信，人生的罗盘正在此刻转动。几张试卷里的书写、换算、证明，哪怕只是一个符号，都有着改变故事走向的力量。但是也请别忘了，罗盘不会因为高考结束而停摆。当你用12年的时间解锁了高考之后，就会发现人生啊是无休止的进击。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这44年来的高考往事和那些越过山丘后仍在继续的奋斗。1977年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这注定是很难忘的一年。这一年的12月16号到18号，570万心怀梦想的知识青年，不惧凛冽的冬日寒风，从各大农场、山区奔向他们心中希望的田野——高考的考场。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中断了10年之后的首届高考，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冬季高考。当年的全国报名人数是570万，但是只录取了27万人，录取率呢是4.74%，这个难度啊堪称史上最高。那如果说1977年的高考是一个伟大的开端，诞生了很多的人中龙凤、政坛精英的话，那么1978年的高考就堪称是中国高考全明星年了。这一年，15岁的孙宏斌、19岁的冯仑、20岁的许家印和24岁的王健林，分别考取了武汉水利学院、西北大学、武汉钢铁学院、大连陆军学院。那后来这4位呢，就成为了中国地产圈的风云人物。此外，还有16岁的俞敏洪、20岁的刘震云、21岁的顾长卫、25岁的陈丹青、31岁的易中天，这些人最终都名震于教育圈、文化圈、娱乐圈、制造圈等等。这一年的刘震云啊，原本是在河南新乡延津县一所中学里边担任民办教师，不甘平凡的他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复习。最终他是以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，成为河南轰动一时的人物。很多年之后，身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顾长卫在谈到当年的高考的时候也曾经说过，事实证明我们比父辈们幸运很多，社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。他特别补充说，高考像是一道光。可以说啊，77级、78级的高考考生呢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体系里是最早取得最大成就的一批人，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，亦或者是娱乐界、文化界，都是属于人中龙凤级别的佼佼者。如果你仔细分析比较的话，就会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强烈的成功欲望。28岁的张艺谋、31岁的易中天，即便如此的大龄，也没有放弃高考。许家印77年高考失利，第二年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前提下，花了5个月的时间精心的复习备考，最终是如愿以偿。而16岁的俞敏洪呢，更是连续考了3次才被北大录取。他们由于足够努力，于是时代便成就了他们。1979年的时候，中美正式建交，英语从此在高考当中的角色就不一样了。这年的高考，英语加入了其他专业的总成绩，先是按照10%来计算，之后是30%、50%、70%，逐年增加。外语专业的英语分数线也是一年比一年高。那有一个人呢，就正赶在了这个过程里，竟然就连续考了3年，他就是新东方之父俞敏洪。1978年复习了10个月左右，来自我们江苏省 江阴下岗中学的俞敏洪呢，第一次参加高考，他当时报考了常熟师专的英语系，英语呢考了33分，结果录取分数线是38分。79年，俞敏洪第二次参加高考，他的总分呢过了录取分数线，英语啊考了55分，刚要大喜过望，一看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呢涨到了60分，结果他再度落榜。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，英语考试的时间是2个小时，而俞敏洪呢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，分数出来一看，他的英语是95分，总分是387分，而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，终于过了，他被北大的西语系录取。对于高考往事，俞敏洪是这样回忆的：
现实中只是我跟我母亲说我要考第三年，你给我一个第三年的机会，我母亲就同意了。我记得整整一年，我都是早上6点起来，晚上12点睡觉，基本上就是这种节奏。拿到通知书，发现是北大的录取通知书，就会非常兴奋，就沿着马路一路挥着通知书一路走。所有的汽车，当时马路上也没几辆汽车，包括骑自行车都停下来了，有点犯禁中举的感觉吧。当时，挺感谢我奋斗到第三年的这种感觉。后来这也变成了我的一个生命习惯，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要轻而易举的放弃掉，不要轻言放弃。
俞敏洪大三这一年，英语按照100%计入高考的总成绩，自费留学政策完全放开，托福考试被引入了中国，而他讨到了教中国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，成为了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的主角原型。来听电影的主题曲，由三位主演黄晓明、邓超、佟大为一同演唱的《光阴的故事》。
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。相片古老的信，一句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3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。多少的路程，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。
寻寻觅觅，兜兜转转，漂洋过海，执手相看，原来你也在这里，这里是江苏。
姐姐，小时哪一句不寻的，就在这里。
进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又有一批有着强烈成功欲望的人走进了高考考场。和俞敏洪一样，考了三次才如愿走进大学校门的，还有马云。1982年，18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。成绩出来以后呢，马云的数学分是1分。那年夏天啊，马云报了高考复读班，天天骑着自行车2点1线，在家里和补习班之间游走。19岁，马云再一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，不过这次他的数学成绩是19分，总分啊离录取分数线差了140分。而这一次的成绩更使得他的父母都觉得他不用再考了。由于无法说服家人，马云呢只能白天上班，晚上念夜校。如此这般之后，第三次他踏入了高考的考场，这一次啊，他的数学终于考到了89分。虽然马云这一次数学成绩大幅度提高，不过他的总分数呢比本科线还是差了5分。当年的杭州师范英语系啊，由于刚刚升到本科，以至于报考的学生呢竟然不够招生数。于是校领导做了一个令马云觉得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决定，那就是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直接升到本科。于是英语成绩很牛的马云就以本科生的身份踏入了杭州师范。谈及自己的三次高考经历，马云还是挺骄傲的。
在82年考数学外语系公考，
高考就给你分，
对，数学考了1分，然后我就开始再度考试，认真准备，考了19分，特别认真。第三年说是我同学都摇头了，我老爸也说你看样子你是不行了。那时候我教别人外语，同学教我数学，我都考了89分。
哟，那结果
真的是，就是结果数学成为我最好的，教我数学那个人考了62分。
FlyChina.com 购买回国机票 ，FlyChina.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，诚信服务，方便可靠。
热烈祝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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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开播8周年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。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，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。
1980年，18岁的史玉柱以安徽怀远县第一、数学119，仅差一分就满分的成绩，考入了浙江大学数学系。但是进入浙大数学系的第一个学期，史玉柱就放弃了当数学家的梦想，他开始跑步，开始培养各种各样的爱好。他自己说啊，我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，然后再跑回来，坚持了4年。正是这4年的时间，史玉柱磨练了自己的意志，也为他以后在事业上数次东山再起奠定了精神的力量。就在史玉柱梦想破灭，人生开始迷茫的时候呢，一个远在西安、成绩优秀、品学兼优的17岁聪明少年，是以西安高考状元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录取。这名少年叫张朝阳。张朝阳生于1964年，从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。提到高考，张朝阳对于那段岁月始终难忘。他回忆说，我高考的时候没有住校，每天早上7、8点的时候呢，和一大帮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的去自习室温习功课。那个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，只是自己喜欢学习，特别是喜欢学物理，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。1986年，张朝阳从清华物理系毕业，同年是以全国第39名的成绩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，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。1993年年底，张朝阳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，并且从事博士后研究。1996年，他创立艾特信公司，并在2年后成立了中国首家门户网站搜狐网。2000年7月，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，张朝阳一举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界的教父级人物。1987年，一个19岁的少年是以山西全阳高考状元的优异成绩横扫千军，考取了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专业，他就是如今的百度创始人李彦宏。大学期间，深受出国潮影响的李彦宏便为自己定下了出国留学的目标。1991年，李彦宏被美国的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录取。1999年，在美国硅谷打拼了5年的李彦宏启程归国，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2间房，开始创业，成立了百度公司。仔细研究一下80级高考牛人们，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啊都有着2大共性，第一个是互联网起家，第二个呢就是学霸人设。解放的思想，新鲜的事物层出不穷，经济的增长让整个的社会异常的活跃。在如此的社会大潮中成长起来的90级高考牛人们，他们的眼界和视野更加的开阔，因而有着更强烈的自我认知感、清晰的目标感、说干就干以及绝不认命的行动力。所以啊，在史玉柱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永远打不死的小强精神，在马云的身上呢，你可以看到天生乐观的创业信念，在张朝阳、李彦宏的身上你更可以看到他们强烈而清晰的目标感。当然了，这些90级的高考牛人们身上的学霸光环总是闪瞎我们的眼。细细盘点，你看，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，搜狐的 CEO 张朝阳，百度 CEO 李彦宏，小米的 CEO 雷军，腾讯 CEO 马化腾，华为消费业务 CEO 余承东，追溯他们的高考生涯，几乎全部都是高考状元。时代发生了变化，成绩好啊，真的会成功。既然说到了状元，怎么能不提一下我们江苏宿迁的状元刘强东。刘强东呢，他出生在江苏宿迁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，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的穷，每年呢只有1、2次能够吃到猪肉的机会。由于父母常年跑船，他和妹妹被寄养在了外婆家。妹妹喊饿的时候，5岁的刘强东呢就在地上用砖啊搭一个灶来做饭。再长大一点呢，什么割猪草啊、挑粪呐、他什么都要做。刘强东小的时候非常的聪明，学习成绩啊一直很好，老师们也很欣赏他，对他寄予了厚望。老师们希望他将来能够回到宿迁，在能力的范围内呢为老百姓做点实事。 1992年的7月，高考成绩公布，19岁的刘强东是以688分成为了宿迁的高考状元。当时他的成绩啊，完全是可以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的。但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，他填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。刘强东的外婆把东拼西凑来的500块钱封在了他的内裤里，还有乡亲们送的76个茶叶蛋，这才把他送出了苏北的农村。不过后来在大学里，他渐渐地意识到，他就读的社会学呢，和他为家乡做点事儿的想法其实关系不大。最终，刘强东选择了自主创业。多年之后，他创办了中国第二大的电商平台京东，并于2014年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成功上市。他最终还是实现了给老家人做点事儿的愿望。他力排众议，坚持把京东的全国客服中心落户家乡。同时呢，他还发动朋友圈里的互联网电商大佬落户到这座苏北小城。他解决了家乡2-3万人的就业问题，创造了近20亿的年税收。他为家乡修路，给家乡的光明村60岁以上的长辈们发过节费。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，刘强东说啊，他如今依然每天要坚持工作16个小时，也没有周六日。坚强的人不是没有眼泪，而是含着眼泪奔跑。当时我觉得他多少是有点夸张，可是在听了他作为高考状元的感言之后，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
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，任何同学跟我说啊，我永远听不到的。有同学来摸我的胳膊，比如说扭你的大腿啊等等，我是不知道的。我是可以真心的做到是全心贯注听老师，40分钟的课堂我绝对是全心贯注。
无论你是学霸还是学渣，高考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是极其深刻的存在。1980年，苏州火车站的广场上，17岁的苏童读着北岛的《回答》。离开了古老潮湿的苏州城，奔赴北师大的中文系。很多年之后，他在谈起高考的时候，依然怀念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。学校里的诗歌朗诵会，教室里挤不下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，中文系至高无上。1981年，南京市宁海中学的理科优等生张敬东，跟随潮流入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毕业之后，张敬东去了一家国企，每个月的工资是55块7毛钱。在惊愕声中，他辞掉了铁饭碗，用10万块钱在南师大前的宁海路上租了一个门面房，专营空调，取名叫做苏宁交电，而这就是苏宁集团的缘起。1983年，新化乡间，暑气厚重沉闷。毕飞宇午睡睡过了头，飞奔到考场，死活又找不到准考证。正在沮丧的时候呢，监考老师提醒他，他的准考证啊，压根儿上午就忘了带走。最终，毕飞宇是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的中文系。时光飞逝，培养出了大批互联网大佬的80年代过去了。罗大佑的一曲《恋曲1990》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主题曲，而1990年也成为了许多人的人生分水岭。
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已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， 实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距离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
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，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，请访问 seattlehouse.com 或致电206-535-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。热烈祝贺！
热烈祝贺！
热烈祝贺！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开播8周年。
山水有声。风月有情，浮生有味。这里是江苏，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。
90级和80级高考牛人们，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那就是互联网起家和学霸人设。但同时他们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的，那就是90级的高考牛人们，他们就基本没有出国留学的背景了。因为倘若他们当初选择了出国留学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抓不住国内互联网创业的最后机遇了。1995年，19岁的姚劲波考入了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系，并在毕业6年后创立了分类信息网站五八同城。1996年，18岁的王小川由于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，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特招入学。2003年，王小川正式加入搜狐，并在2年之后开发了搜狗输入法。2010年，王小川出任搜狗公司 CEO。7年之后，搜狗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。1997年，18岁的福建龙岩男孩王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，毕业后获得奖学金，前往美国特拉华大学攻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。但他很快就归国创业，创办的美团网一战成名。接下来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，那就是00级高考牛人们的天下了。我们来看一串长长的00级高考牛人们的名单。大疆无人机的创始人汪涛，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，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，快手创始人速滑，摩拜单车创始人胡伟伟，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，他们无不是高考成绩非常优异，被清华、北大、同济大学、南开大学等一流高校录取的。我们江苏南京人蒋希杰，2001年凭借高考满分作文《赤兔之死》一举成名，后来啊被南京师范大学广播电视新闻系录取。毕业之后，他签约《中国青年报》。2010年3月呢，因为文章《围剿地沟油》和《是什么让揭开地沟油盖子的教授改口》这两篇调查报道轰动全国。现在的他呢，在阿里巴巴工作，成为了天猫总监。有这样的一种说法，当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，你回头再看自己的高考，你应该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做对了什么样的难题，也记不清自己在什么必得分上啊做错了题目而失去了这些分数。可是你一定会记得的是你当时高考的作文题。是啊，因为高考的时候语文的作文，它作为是整个考卷当中啊占分比最大的一个部分，当然是很容易被大家一直深深的记住的。我自己高考的那年作文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，这个题目带着一点科幻和想象的色彩，和历年的高考题目呢是很不一样的。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篇作文题目啊，也后来让我在采访导演郭帆的时候有了一段特别有趣的对话。导演郭帆呢，他的成名作或者说他票房最好的一部电影，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科幻片的《流浪地球》。那这部电影的最终票房呢，是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。所以当我去采访到郭帆的时候，我当然就问到他一个问题，说你是从小就很喜欢科幻题材吗？你从小就很喜欢科幻的电影吗？当时他就给了我一个很有冲击力的答案，他说他从小都非常的喜欢科幻题材，然后一直都订一本杂志叫做《科幻世界》，而他的高考那年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。当时他说完这个话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我们俩是同龄人，我们参加的是同一年的高考。他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就是他当年订阅的这个《科幻世界》这本杂志啊，就在高考前的那一期啊，出了一篇文章，就是关于一个女孩如何移植了记忆之后的一个故事。那作为这个《科幻世界》的资深读者，郭帆即使是在非常大的学业压力之下，他还是把自己的 心中所爱杂志看完了，所以他也对那篇文章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当他拿到这个作文题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了自己看到的那篇文章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文章啊稍作修改，写成了一个女孩子移植记忆之后的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。所以说他那一年的作文高考得了一个超高的分数啊，他最终他的作文只扣了2分，离满分只扣2分，这在高考作文当中是一个极高极高的分数了。他说他觉得非常的幸运，但同时呢，他也觉得这是他多年积累的一种回报，冥冥之中也让他觉得自己以后要坚持自己的所爱。所以在他当了导演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他有机会去拍别的题材的电影，可是他一直都在等着一部科幻题材的作品，他一直想要把自己的科幻梦在大荧幕上充分的施展开来。听了他的故事，其实我是蛮感慨的，因为我也知道当年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押对题啊，这样的一个事件，所以科幻世界这本杂志的订阅量呢也是翻了好几番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那些喜欢科幻呢、喜欢这种科学方面的男孩子啊找到一个看杂志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啊，因为有可能会押对题嘛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，人生当中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啊，看似是偶然，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必然，所有的爆发都是你很长时间的积累最终给你带来的收获。高考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说不上有决定性的意义，但是它一定会对你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，而这些影响都是因为你之前所有的点滴拼凑而来，并且这些点滴呢还将在高考结束之后继续影响你的人生。
选择放弃。 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，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。失败后郁郁寡欢，那是懦夫的表现。只要一息尚存情，握紧双拳。
从1977年到2020年，高考已经正式迈过了44个春秋。44年里，中国已经培养了超过1.3亿大学生，这是中国社会当下的中流砥柱，也是走向未来的最大财富。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往前看，这是华夏50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时代。而往后看呢，这又是一个充满了无限想象的时代，因为未来还将涌现出更多的大学生。见以往而知未来，时代翘楚总辈出。当我们回顾过去44年里出现的这些高考牛人们所取得的成绩，不禁你会发现，这既是他们努力的结果，也是时代造就的结果。就像经历了77、78、79级高考的牛人们，他们如今都成了房地产大佬、制造业大佬；经历了80、90级高考的牛人们呢，如今很多都成了互联网大佬；经历00级高考的牛人们，很多如今啊又纷纷成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贵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护城河，高考就好像是架在护城河上的那座桥。千军万马要过桥，你想要成为那匹黑马，你就必须更快更强。就像今天啊，当 5G 时代、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，当中国心、中国系统正成为阻挡大国崛起的最后几道屏障的时候，作为这个国家未来接班人的高考学子们，理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。祝愿高考学子们能够乘风破浪，落笔无悔，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，顺应时代的潮流，肩负时代的重托，那么下一个时代的大人物也许就是你。到这里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。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，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。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，请登录大蓝鲸 APP。
就像星星落在地面，七彩闪烁世界，游乐园夜色像卡片，旋转木马带我们在飞，我的手让你牵，爱情原来是最像浓咖啡杯，心情有可谁都变。
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，可得选个良辰吉日。
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，
找喜悦搬家啊！
别急，我用手机查一下。哟，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。
喜悦搬家提供家庭、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。你看，网友评了，工人厚道，不乱收费。
喜悦搬家，您搬家的第一选择，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。电话2068868686，2068868686。